喷嚏喷嚏喷嚏喷嚏，欢迎来到喷嚏。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期喷嚏啊，跟往期甚至往季的喷嚏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简直是超越了我们之前所有的想象和一些我们之前的行为。
嗯，然后也跨越了一些性别之间的界限。
对，
因为就是我们喷嚏节目到目前为止好像有一集超小米之外没有再有过男性的嘉宾来我们的节目。
嗯，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有点跟男性群体绝缘，虽然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男性听众啊，
是、
嗯、
就连超小米本人其实都是在流动性别之中的。
对，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然后突然出现了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稍微有一点让我感到有一点激动又不适。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今天想向大家隆重的欢迎到我们喷嚏的第一位真正的男性嘉宾的来临。
他是一个酷似港星的男性，
他是一个文风彪悍的东北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演说家，
他是一个让人感觉画了内眼线和眉粉的男人
但是他又是一个天然素颜的男生，
他算得上是半个美男子
他也算得上是三分之一个赵本山，
他好像也微微的练过一些肌肉，
他也非常大程度的练过一些书法，
他曾经做过一些非常过火的事情，比如说去借香港的高利贷所以我觉得这咱俩说不完了。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来隆重欢迎一下
正直。
大家好大家好，喷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就可能观众听众朋友现在听到现在并不清楚正直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听完咱们俩的描述之后，
咱们来正经的介绍一下正直。
好好，正直算得上是中国这个新生代，也不是新生代，他也不年轻了，不好意思中国的中年也没有，那倒也没有，
中青年，
中青年作家。对、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其实我跟竹子之前都是在没有通告彼此的情况下买了《生吞》这本书，然后并非常认真的阅读了这本书，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聊起来这本书，才知道就是竹子之前的好友认识正直这件事情。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其实喷嚏是一个挺自负的节目，
对对，
并不轻易请嘉宾的。
嗯、
对、
嗯，
我们要请的嘉宾一定是我们对这个人充满了好奇。
嗯，
对，所以说正直刚好都满足了我们这些需求，他今天就过来了。
没错，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就
是
要伤害自己的事情，
嗯、他的事业有可能就因此而断送。对，因为现在正直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形象，我觉得还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嗯，
他为什么会来我们这种乱七八糟的节目？
不知道。
嗯，那我们可以采访一下你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真的是喷嚏的忠实听众，然后我俩微博其实关注了也至少有2年了，就是你们的那些视频 video 就 vlog 都有看。
嗯，
我真的是觉得来了这儿就跟你们聊天会开心，
嗯、
就这么简单的原因、
嗯。
对，因为我听你们节目的时候会开心。
嗯，
我其实是不太容易开心的人。
真的吗？
就是那种简单的傻开心呢，这很少很少那种。但是我听你们节目真的会、
嗯、
就那种傻笑，你们傻笑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来，就起码我觉得在这儿聊一个小时也是应该很开心的一个小时。
嗯，
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啊。就是正直今天来呢，刚才也说了我们对他有很多的好奇，
是，
所以我们这次喷嚏的开场呢，我跟韩夏一个人准备了一个问题。
嗯，
就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然后明了。
嗯，
韩夏你先来吧。
就是我看完你的书以后，然后其实我真的是两天有点不吃不喝的就把那个书给看完了，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又惊喜又顺畅的那么一个感觉，很久阅读没有那个感觉了。但是然后我就去看了你的微博，然后在你的微博上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我自己成为了一个健身爱好者，然后呢在我的想象中你可能是一个有一点点羸弱然后有一点点苍白的那样一个男性， 在你的微博上，我好死不死的发现了很多健身照，就是为什么一个如此严肃的男作家要练块儿，
所以就现在隐隐的通过他这件黑色衣服，
还是可以
可以看到一些胸肌。
后悔了吗？
没有，这才等着呢。
来回答吧。
那就是以前我爱运动，以前我原来是那个就差点搞体特，你知道吗？是小时候搞田径，然后来但是同时学书法嘛，我妈觉得搞田径太苦了，然后就不学了，所以小时候是有运动天赋，然后就是喝酒有那么几年，就在香港那时候就是毫无顾忌的喝，你身材也不会走样，你年纪在那儿，就过了三十，甚至我觉得好像过，对我来说过28我就明显感觉到，就你喝一个礼拜大酒，然后你不运动真的就很快就变胖，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那你要么选择戒酒，要么你就这边板着点，所以我是戒不了，所以就那我想那这边喝着那边再往回搬点，
所以你是时而写作时而举铁时
而
大醉吗？
对还差不多、基本总结了我的生活了。
就是你一般喝酒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你说一天的频率还是
不是
东北啊，东北要天来作为喝酒的，
所以你酒量应该很好吧？
也没有，我是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喝酒，而且我是那种一个人能把自己喝大的人，因为你跟别人喝酒除非特别好的朋友，他其实还是一种社交嘛，所以我经常是自己喝，我喝完会放松。
所以你一个人喝多了之后你会干嘛？
我一个人喝多就是没啥事儿，就躺着放松。
所以你就是完全就是让时间一秒一秒这样静静的流逝
啊，喝多就摊着呗，然后有人聊天就聊几句啊。
但是你觉得喝酒这件事情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任何影响。
你会喝多了之后写东西吗？
绝对不会，创作就是一个清醒。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有对一些作家的误区吧，是不是就是李白造成的？
看来我真的不是严肃的作家，因为我就是酒后创作。
就是那种就中国就是那种诗酒人生的那个影响，到大家都会觉得哈，有些人是喝，但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喝一点会就喝一点不还得有行动能力的时候会创，但我绝对是两件事是分开的。
因为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政治了。你知道在我的印象里面作家就是一个非常苦逼的一个职业，就首先我当时不是很确定你是不是职业的作家，但好像感觉这个人就是还是就是挺专注的，但确实我不得不说正直就是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跟他近两年的崛起，就是不是说你以前堕落
是
这个意思，
但是
没有，因为我觉得作家肯定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就是真的是闷了几年，甚至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正直写出来了，就真的是写了这么多年就熬出来了。对，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了解，就是正直的几本书都被买走了影视版权啊，包括就是比较了不起的一个比赛，它是一个匿名的一个写作的比赛，就所有的大作家其实也都是匿名的，然后正直的作品拿了头奖。
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包括我看到评委对他的一些评价的时候，可能很多评委都对你不熟悉，对，可能相对其他的作家而言，那他自己也非常的谦逊，他会说可能有一些作家都需要重新去梳理自己的风格和类型参加这个比赛，那我就是过来做自我介绍的。
在台上不谦逊能行？
对，
心里想的是
你们，
哎呀妈，你们都谁？
不是师姐，不是谦，但师姐我本人是一个挺骄傲的人，这我承认，因为我给人，
那你可真会装，我跟你说，
骄傲的直，
对，
台面上该说不说，
太会装了。然后学一下，我其实非常的好奇，就是我其实非常想找你的第一本小说看，但是我没找到，然后我就很想问你，你19岁写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变化就是说有什么不同，这个很难回答的，但是它是一定是就不管是搞创作干就画画的拍就导演拍电影的写书的，它都是一脉相承，就是你最后一个导演就成熟成为大师的时候，你找他最青涩的那个照片，你才发现他有一些元素或者一些他对镜头的喜爱的那种构图是从很早就有影子的，但可能那时候技巧不成熟，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不同，但是就是你一直在磨练自己的技巧嘛，技巧越来越成熟，但那个内核可能我觉得就说恶心一点，我一直觉得我是那个17岁刚开始提笔写的那个我，就是那个自己。 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对，
嗯，
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你的那个审美和你的那个心境，这个东西很难改变。
嗯，
对。
你看你的第一个小说的时候，或者十七岁的时候写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怎么写这么差吗？
其实有人说，就我那第一本书和第二本，就最早的时候，现在就是因为你，哎，书好，比以前好卖了嘛，所以提出来，因为版权也早就到期了。就是你可以再版了嘛，然后说再版说，哎，你愿不愿意改一改，修一修，咱重新再版？我说为什么改？不改，一我没那个时间，二是他就是十七岁时候写出来的样子就那样嘛。那你现在你三十多了再改那个东西干嘛？
嗯，
没有意义。他保留的就是你那个时候怎么想的，怎么写的。
嗯，
我也是不太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没意义嘛。对，但是你要买版权的话还可以聊。
但是你现在就是获了奖或者成了名之后，你觉得现在写东西会刻意更严肃吗？或者要有一个压力吗？
这是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好的问题，因为这个很少有人问过我，然后但确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事儿。我之前有压力，就比如说今天我一来，我看你桌上放那时间尽头，你知道我有点尴尬，就不好。就你们看生吞，你们喜欢生吞，我很高兴。但是生吞都已经是就是在我这是两年前写的东西。生吞是一个这么直说啊，对着喷嚏的观众，真是第一次说这种实话，是我选择的一个很聪明的一次写作。
嗯，
生吞的写作方式很通俗，他完全可以写的不这么通俗。当然也有人，比如说现在看完嘛，哎呀，生吞说就很通俗小说，我说没错，
关晓彤都看了。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因为我本人是那种，其实我有点怕别人提我的名字，我就特别好奇，像你看到明星拿着你的书，或者是大家用一种特别热烈的修辞来形容他的时候，你到底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我第一开心啊，挺好啊，就是更多人去买你书有什么不好？但我说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因为时间尽头那就更是一个就是很怎么说呢，如果准确说它就是轻小说。
嗯，
日本专门有一个类型就是轻小说，就是很轻巧的一个小故事，然后你也不需要给它赋予多高的文学意义，你只要把故事讲明白了，有点趣味就好了，这种东西。所以我在写生存之前一直是写这种，然后就是哎，反而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你，就他们可能认为你正直就是写这种故事的。然后写完生吞啊，就是我重新捡回唱片，然后很多就确实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开始看我的东西，然后再到说比赛的时候写宪政，然后一开始我正是因为就是说我写完生吞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生吞，然后回头翻宪政，哎呀，政治以前写过这种东西，那时候我很介意这件事儿，就我有点想不开，就是说哎，就最好别去翻我过去的书，我嫌丢人。但是真正是宪政比完赛之后，就我真的回来写严肃文学了，我这个心结才打开。就是别人看到这个，然后再看完先生回去再翻，哎呀，政治还写过生吞这种东西，还写过时间尽头这种，我完全不介意，就我就是这么走过来没问题。但是呢，我介意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就因为以前我一直没给人看到说我是写严肃文学的，
对，
所以无所谓。就你看以前那没无所谓，我也写过轻小说，写过通俗的，没问题。
对，我觉得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的创作者，其实导演也是，有一部分人是我就憋着，就我干啥都行，我就是不随意出版或者是拍我的第一部电影。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会比较诚实的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生长的轨迹都留在那里，但是我现在足够自信，就是我做的这个东西，你去看我过去的东西也都无所谓，因为我自己是第二种。对，所以说当我看到先正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那个无论是文体哪怕标点符号的运用，整个节奏啊都是跟包括我在看时间尽头的时候，我觉得就完全不是一个作家。这个改变让我看到我觉得我是很钦佩的。But the policemen look annoyed. Perhaps these are ones they should avoid. 咱们刚才聊的挺严肃的啊，但是说实话，对，
我也发现我感觉好像来的不是我印象中那个喷嚏，
不是，但说实话，因为那些问题也是，我觉得是我跟韩夏在喷嚏中展示的是我们的一面。但确实你来，我们是真的是同时作为不同类型的创作者，是对创作本身的方法呀、方式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道路是有真的有很多好奇的。包括我俩在看生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过瘾。就是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我在北京长大的，但是我从那个东北的小孩的那种生活里面，我也看到了好多影子。
是我脑子里边其实一直想的是我在河北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学校的那个样子。
嗯，而且我看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黄叔，就是这个算是女一吧，我给大家先说一说，就生吞里面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家境贫寒，从小就苦哈哈的，但是她就是美丽善良，然后就是最后命运就是也对她不是很公平的这么一个女孩。她是你心中完美女人的形象吗？
不是，真的不是。
真的吗？
真的不是，就是我心中没有完美女人这个词。啊，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的？
不是，
她都是你怎么选？
每一个女性都是一个独立的完美。
你不要跟我说，要跟我说这种，不要跟我说这种。
我是来这个节目就是先那什么一下。
此处送上三朵那个 me too 的小红花，不会 me too 你的，就是你可以
放心说吧，
放心说。就但是我咱们问换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生你会觉得很感兴趣？
成熟、聪明、有趣。
真的吗？
没有，我都已经研究透了他喜欢吴倩莲。
哦，是吗？
对，我已经研究透
形象上，形象上。
我就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还蛮酷的，觉得这个人就还挺有品的。
从形象上我觉得就是吴倩莲是我从小就喜欢到现在。
嗯，
然后你说闫妮儿。
哦，闫妮儿
啊，我认真的，我认真的。
原来你是
没有，
你是一个
认真的
白展堂，
不是？然后金敏喜
啊，
金喜
全度妍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
还是文艺
文艺片里面的女主角，
对，明白，
那也不一定啊，闫妮儿不是一开始也不是文艺挂。就是你能
闫妮儿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无法被归类，
对，就很多人都听到我这个都有点无法。对，
竹子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因为我好久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了。
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吗？
你现在喜欢，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给观众 update 这个问题了。
我原来就是非常肤浅，就是只喜欢长得帅的人。
对，那你现在有没有新的一些明星和一些就男性形象让你觉得还蛮 sexy 的？
嗯，其实说实话，男性形象里面，我现在脑海里面浮现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巴马。就我可能喜欢黑人，
还在喜欢奥巴马。
你是那个伦敦生活里那女主
播，我真的喜欢奥巴马。我喜欢风度翩翩的人。对，男人女人都是。就是
睿智的有风度。
我喜欢睿智的有风度的人。对，我觉得外形的话，只要不要太怎么样，就还可以。
就是在我心里，我看你的小说里面又有点幽默感，但是又有点冷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看到你的演讲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可能比我身边很多就是假装会讲故事的人，因为身边有很多假装会讲故事的人要会讲故事很多。就你讲你父亲的故事，我会觉得有点是那个东北的那个 Godfather 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又有奇闻，然后但是有很多人生的情感在里面。
没有到
光
发的社会人。
社会人。
对对对。但是我不得不说他那个演讲还是很有魅力的。
对。
练了不少遍吧。
想听实话吗？我前两天晚上写的到了。对，然后就看一遍，就这样。
天赋异禀吧，就想等我不夸他。
就我当时演讲的时候练了一个多月，还
是
还忘词了。
我跟你哎，你知道当时我那个演讲好像是那一年里超时最严重的，我在现场讲了一个多小时，它是剪，最后剪成了43分钟。你知道我当时现场讲了好多荤段子，然后全给
剪
掉了。一是它跟主题也没关系，二是其实我是喜欢在那种场，就我很少上用场，但我上用场合就会有那种想逗大家开心笑的这种心理负担，然后就真的
讲。现在讲一个就被删掉的，
你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这个层次。
那没问题，你们这层次还是很兜得住的。很兜得住。
就
当时我讲的，我说我在香港最惨那一年，就是那个，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后，然后借一屁股高利贷，挣利滚利，就是欠最狠的时候，然后又喝劣质酒，结果我就喝到就住院了嘛。喝住院就是盲肠炎，急性盲肠炎，然后就你要，就是我做了个手术，你要拉掉10几厘米的盲肠。你们听过一个词儿叫背皮吧？ 背皮，就准备的背皮肤的皮。
哦，
能想明白？
明白明白。
就是如果你做那个手术那部位啊，就涉及到有毛发，就都得剃干净。
啊、
哦，我知道了、
哦。
我妈跟我们说过这个字，
哦、
背皮的时候，我妈当时在医院给黑人背皮的时候。
哎，你。
我们记不记得有这个词啊？
记得。然后
马女士说过，
然后他们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去围观去给黑人背皮的时候。
我这就涉及到围观的一个故事，真的是跟围观有关。结果就是有一天啊，来就是明天就要手术了嘛，来一小护士，然后来小护士戴个口罩戴眼镜，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你好，就说我呢是一个正实习阶段的，然后我们最近正考试考这个背皮，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个，你懂吗？找不到就是得自己联系，得自己联系，就是说我们就
自己
问。
哎，请问他是拿广东话跟你说的？
广东话，
那你可以说
一下吗？
不好意思，同志先生，我哋系
先生，我想同你倾少少嘢。咁我话咩事？我倾少少就系咧，即系你听日手术，咁我自啊就别太多，就是。
你讲的还挺不错的，
对，
这个、东北人
就突然让我觉得人格有转变。
对对对对，接着背皮，接着。
然后他说，我就全啊点头就答应呗，就是你命在人家手里呢，就答应。
有点想听，就用东北话回复这个问题，
那你就背呗。
完了他说那个我就说我们要自己联系考试对象，就是我发现明天你最近的手术，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就到时候我给你背这个皮，然后呢我们就是几个教授来一起看着我完成这考试，然后我就说行行当当当，你知道，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第二天就到手术，我更紧张了，就是然后一会儿就12点的时候，下午2点手术就来背皮来了小姑娘，然后就来一看啊也没来人，然后就那我就行那算了，就我根本没想事就开始脱裤子，然后就背皮，我这还紧张。
你是全裸吗？
对呀、啊，你做的盲肠不就这一段吗？你不是他穿一个那种，就是你后边系的，
我知道那种后边露屁股那种，
背皮背了20分钟，然后
哎，请问那你毛发多吗？
这背什么呀？哎，我不想听作家的毛发是人多，
不是？但是你想，我想那个小护士选择他，那肯定就是
要
还有蛮多
要
背的，
刮点儿。
只是因为我的时间点卡的准。
OK， 我以为就是他可能就是长到肚脐的那种，
没有说走过来说不要抬下腿的。
要想一下逆龄比赛的作家老师在听这个节目。
你接着说。
然后12点来了嘛，然后就哎又是戴一个那个口罩戴一个眼镜、然后来背完了，背完之后然后紧张就等手术着急，过了一个小时就2点手术，1点多又来了，又来，然后领又领，这回领了好几个人，我说你要干嘛，然后说啊等等，然后帮我就脱衣服，脱完衣服那小当时爆了句广东粗口，真的说就是他翻译过来意思说他妈毛呢，
毛什么毛没了，
毛你的毛哪去了。然后你知道这个故事
怎么说呢，毛嘞
哦，我叫冰凉，
毛回咗边啊！
这
然后这个故事
毛没了，
这个故事的反转很无趣。
嗯，
就这是两个人
哦，
因为他们都戴着口罩跟墨镜，长得都一样。就是他上一个来是没有打招呼，就是他跟我打了招呼，没有跟真正的前一个护士打招呼。就前一个护士来给我做完了背皮，他在领着老师来时发现。教学工具不见了，
就两个女生都看上你的皮，就两个女生，
不是第一个就是正常手术的来准备的人，
然后
第二个是那个实习生来约我的那个实习生，把这故事讲的不是很成功，
没有没有很成功。
我们不是要聊东北文学吗？
我好像没有聊任何一句
我们不是，我的大纲上写着第二部分东北文学，正直和东北现在变成了正直和背皮，我有一点点
不是，主要是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但其实关于东北的部分呢，我最想了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看你在香港生活过那么长时间，然后呢你又去了台湾，然后你现在又生活在北京，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四个地方的女生，你对，就是你应该怎么总结？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问出四个地方城市气质中，还觉得跟你没有太熟，我现在懂了，现在懂了。
就是我想让你总结一下这四个地方的老娘们儿，先从沈阳开始吧。
就爽了，东北女孩还是爽了，直接。
那北京呢？
北京的女孩很有趣。 就是挺逗的。但说实话我北京女孩接触不多。对，
香港呢
就是杨千嬅，你知道吗？香港人自己说她是港女代表，就是个性很独立。
台湾呢，我跟你说好多东北男的都喜欢台湾女生。
谁说这也不限于东北男的吧，我们大陆好多男孩都喜欢人家台湾女生。
是吧，你这是不是你坦白你这是不是你去台湾那个念研究所的原因？
这个肯定不是。
嗯，
这个
哎，但你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跟韩夏作为北方人可能就是有一种偏见、
嗯、
我们认为中国的很多典型的幽默的东西，比如说是二人转小品或者相声、
嗯、
其实大多数都是基于北方文化。
嗯，
不，这不是一个偏见，就是其实是一个事实了，就数据统计是一个事实。但当然这种幽默它是毕竟北方话占便宜了，就国家推行的普通话，你北方话其实是普通话的根基嘛，所以还是偏，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去湖南去云南听人家也有那种场子里讲就是类似啊脱口秀就本地的那种，你听不懂吗？就你是真听不懂，所以他在传播上肯定就是没有办法走出他的那个语言体系的东西。所以北方话先天就占了这么一个优势，对，就占了个便宜，这必须承认。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交过南方的男朋友。
嗯，
你有吗？
有，我交过香港男朋友。
哦、oh, 对对对对、oh,
我是真的交过香港男朋友，就是而且我觉得香港人有他们自己的幽默在、
嗯、
对，
就是我觉得广东话的很多骂人方式层出不
穷。对，我要说的是就是广东话非常丰富。
嗯，最喜欢的一个叫那个楼西发。
楼西发，
嗯，就是他是
楼西发，
对、
嗯、
这个就是说他那个部位是你的屁股缝、
哦、
所以就是你是一个老死屁股缝、
哦、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妙、哦、因为在其他的语言里面怎么会骂到你是一个老屁股缝这件事情、
哦、还是蛮仔细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东北人里面骂人最让你觉得最绝的是哪一句？
没有，我真的觉得是东北话，就是那天还跟朋友讨论起这个事儿，就是广东话甚至一些就我觉得闽南话动词非常多，就是 fuck 这一个词、
嗯、
它可能有十几个动词就是同一个意思表达、
嗯、
但是北方话尤其我觉得东北话，其实东北话的词汇是贫乏的，所以东北话它真正最大的特点是就是一词活用、
嗯、
就是一个词表达 N 种意思。
外国人最怕的那种来了，
就他们说那种干啊整啊，就是一个字可以用很多。我
比如说整造三个句，
整
嗯，
整挺好，整点儿，就是
整他，
啊、哦，对，整
他、嗯，对，这就是三种用法，整，对
对,
对，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
所以它其实恰恰是因为东北话的动词贫乏。
就正直，其实从他的话里面，我经常能听到一种社会老爹还能听到的一些黑话土话。不知道这些黑话土话就跟你的这个严肃作家的身份有一些
偏颇。其实他一点都不严肃。
没、
嗯、
对、
嗯，
你看这就是真大家一个。
你是怎么学到的这些黑话跟土话？
不用学，这就是生活中。其实我一直不太觉得"接地气"这个词儿有任何意义，就是大家谁不是活在地气上，
嗯、
对吧、
嗯？
只不过你皇宫的地气跟我的地气不太一样。
咱们仨现在一人分享一件自己干的，就是那种最土骚的那种事情。
嗯，
土骚是。什么概念？就感觉墙头尿尿又吐槽，就是你刚走一胡同是犄角那味儿。
对，就是分享一件这样的事情。
吐
槽。那我先说，就是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公共场合放屁。就是比如说，就是跟朋友一起去旅行，
嗯，
然后王佳怡可能比较有发言权，然后我就会表面跟他说我们下一篇那个微信、
嗯、
然后要写什么这样的文章，然后怎么怎么样就
嗯
对，
嗯
嗯，
自从我买了电视以后，同学们我不是只看甄嬛传，然后有一个频道叫经典剧场，
嗯，
然后在那里面有很多电视剧，比如说什么明兵葛二蛋，还有什么就是各种传、
嗯、
就比方说我会看完一集什么士兵突击、
嗯嗯、
我再看一集明兵葛二蛋、
嗯、
我再看一集那个就是少年包青天、
嗯、
然后
所以
看着我
喜欢王宝强，
我喜欢什么王宝强邓超什么，我就看一个遍
邓超吐槽。
就是其实我在微博上发出一句很文艺的评论的时候，晚上其实我是吃锅巴在家里看民兵葛二蛋。
嗯， OK， 那现在轮到正直了。
嗯，
我就特别爱刷快手，然后想起来就我两三年前的时候，有段时间就跟朋友喝的多着，给我爱喊麦，就是调动气氛，就是玩这种。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东方思考了。
就那什么呢？
就是这桌大哥大姐。这桌大哥大姐多鼓鼓掌，我把这箱啤酒干了。
好，
全是这种东西啊。我
请推荐一个快手上的频道和一个人是你最近很喜欢看的。
嗯，他的名好长，我可能记不住、
嗯。
但是我快手上看一个人，就卖烧烤的，烤肉，卖烤肉的，然后自己宣传，就看咱们家这小肉，这小肉，就这种东西。看就黑白分明，然后就是他学那种，咱家这小烧烤，就是家老妹儿来试吃，当场签合同啊，5000块钱学费，就这种看，就他们自主创业，就是我就很励志的啊。然后大哥就是靠快手宣传自己，然后
咱家这小肉。
老铁们，天天就这小伙子，你要不揍一棒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过分
啊，
过分，太过分了！
新西兰的小冰箱，非洲的小带鱼，老弟起，招就完了。
老铁，就帝王蟹我安排不起你，但就是这个小梭子蟹，我让你梭了个，我让你梭了个。
然后东北文学，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咱们就不要，我觉得我们不要跟他聊东北文学
了。对对对，东北文学就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
现在才进入到我熟悉的这个节目。
就是你们要想看东北文学，就百度东北文学吧。
对，就买一本生吞吧，真的。
嗯，我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我想听一个三天之内删了你的原版。
你们这能播吗？
我们可以逼掉，我们可以逼的，
你就来吧，
你妈小逼打呀！三天之内杀了你，骨灰都给你扬了，听到没有？
有一个事情，就我那天我在跟竹子也聊的，就是其实我们三个都是87年、88年的这代人，然后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就是又土又洋又穷又富的，我总结八个字儿。你觉得说点有意义的话，就可能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见证了很多之前的，是我们上一代的生活，然后又去跨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就是。你觉得作为30多岁的这一代人来说，我其实会有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那么年轻了，就后面的20多岁的创作者们就真的是一代又一代。
对，
你觉得你有这样的恐慌吗？
这个真没有。这个真没有，因为我确实不去比较说同代人大家都在做什么，因为也看不清看不懂，就是你也看不懂这个时代，这个我觉得时代的东西永远都是你过后才有人总结的清楚，就你看清又能怎样，你就不干这行了吗？就是你发现一个同龄人比你优秀好多，你再永远追不上的，或者是你发现后来人一直在往前，你还是该干就干这个嘛。那就不要看了。我紧张的只是自己，就这一年没写出什么满意的东西，我紧张这个。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我觉得他还是因为他是男的。
我觉得也是，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31岁的男性，然后以我现在手里面的一些资源也好，还是到达的地方而言的话，我会觉得我更从容一些，我觉得生活刚刚开始。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也同样还是挺自信的，还是但是那个自信还是会稍稍的差了那么一点。因为这个社会会不停的提醒你30岁的女人该去做什么，但是社会会不停地告诉男人30而立你才刚刚开始，那比如说正职，那就是真的你的事业现在就是要走起来，你现在刚刚开始。
你像我之后也有就是拍短片拍电影的计划，那可能我2年的时间都要完全扑在这个上面。我不是说完全抗拒婚姻跟小孩的那种人，但是我这几年如果我要想我的优先是什么，如果我的优先是创作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真的去想这些事儿。所以我就会有一个焦虑在这儿。
而且你知道我其实在我正式回国前，我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包括我的客户都会跟我说，他说竹子幸亏你在那个英国已经有男朋友了，他说你要回国肯定没有人愿意找你这样的。
他 他有一种意味深长的，
对，他怎么说的对、
啊、没有
说的好，这个客户
我有在想就是啊，回到国内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会比较、嗯、
对，或者就会他会说
配得上
你、嗯、没有他说会很少、嗯、会
有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
对，或者说很少有男的可以驾驭你、
嗯、
然后我想说我是一匹马吗、嗯、
对，是驾你是一头小毛驴，
我是一只小毛驴、
嗯、
对，
那我也好奇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从女性的角度讲，就你们听到别人说，哎，我们感觉你很难驾驭，你觉得是夸奖还是有不舒服，还是？
我觉得是很中性的词，
很中性的、
嗯。
对，第一部分我觉得确实他说的对，
嗯嗯，
包括韩夏，你觉得现在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跟胡子分手了，我跟黑子分手了，
嗯，
就咱俩可能在国外也找不到。
去东北呀、
啊？嗯，是吗？你
从东北，
真的东北的男人喜欢我们是吗？
嗯，
我觉得是，我觉得你们到东北可能真的会更受欢迎。嗯，
咱们俩就过就五年之后，我跟韩夏就穿貂了。
姐俩今天买貂了，买貂了。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金是假，情侣真情摇摆，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现在身上有很多责任感吗？
我直说吗？没有。我曾经自己思考过一个问题，但今年我反而确定这件事。我如果说白一点，我对文学都没有责任感，我对写作都没有责任感。我认为他文学应该对我有责任感。
为什么呢？
是他选中了我的，是我自己发现我就能干这个，然后那就等于是对方选中了你，说那你做这一行吗？那好，我做这一行，我为什么要对文学有责任？就狭义来讲，文学本来就不承载教育人的功能的嘛，对吧？某一类文学是为了教育，或者我们受的那个教育里，但你知道文学本身不应该承，就甚至所有的艺术作品本来不应该承载教化人的这个功能的。我走上这条路的初衷是因为我写出来我自己舒服，
嗯，
然后我唯一的责任感是对我自己，就我写出来自己不满意的东西，觉得丢人的东西，我自己难堪，就这么一点。
嗯，
我没有说要给谁贡献一个怎样，要那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别人批评你一句，你就没办法往下干了。
嗯，那面对比如说你会看豆瓣上的书评吗？
啊，以前看，现在不能看。对，
你看的时候生气吗？
我说就是啊，有生气的阶段，我就跟你讲，就是没写出，就是没说真的是没得奖，就没写出严肃文学啊。大家知道郑执原来写这个的之前，会特别关注，就是《时间尽头》这种书，本来你心里知道那不是你的啊，跟真正的水准或者你真正最喜欢写的东西。然后呢，别人你还没有拿出证明你水准的东西嘛，别人就留言说。但有的留言好精辟，我都能背了，就给人打一星。有一个哥们就是有几个人就是
说一下
打一星，他写是。这本书跟它的价钱一样，三八。好，就是很，这、就是一个语言天才啊，很聪明、啊。
我觉得你应该认识他。
就那本书真的是卖三十八，然后好像写爱情的一个小情小爱的。
有蛮想认识这个人的。嗯，哎，说到这儿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俩，就是我跟你真的就是那个。豆瓣关注，然后当时我们也写很多东西、
嗯、
然后我记得那会儿身边也有很多电影青年、文艺青年、文学青年，大家天天其实都在聊很多关于作品啊、
嗯、
就你看了什么我看了什么、
嗯、
但是其实现在我觉得这种我很少能再去到这样的聚会里面了，说实话，这个是在2006年到2009年、2010年的这个时候会比较多。我想问问你们两个，现在是觉得环境是进步了，还是在倒退的呢？
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我真的很遗憾书店在减少。
嗯，
然后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好的书店啊，但是因为我就在想，如果我今年是一个00后，就是从我出生起，我就不需要再阅读纸质书了。
嗯。
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对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产生影响呢？郑执还写了一手好字，但可能如果我生出来就是一个可以用电脑打字的时代、
嗯、
我可能也不需要去练字了。
嗯，
他们这些生活习惯会不会潜移默化的对一个人的这个阅读习惯还有包括他的这个输出习惯会产生影响？
嗯，
包括刚才郑执说是文学选择了我， 我跟韩夏有讨论过，就我们觉得你确实是一个挺奇葩的一个人，就是真的，因为你也讲过你爸爸是开这个面馆的，就可能你并不是出生在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一个高知的那种氛围里面的，对，
社会人
的这种一种情况下出现的，
面店王子
多少沾点社会，
对，所以说我就在想说，那其实环境和你，虽然说你不愿意在时代里面去讨论，那我觉得韩夏这个问题还是多多少少跟时代沾一点点关系，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能否认87年88年出生还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师逼着你去读经典，你要去写字的这个东西，
是
那至于现在的小孩他们在发生什么改变，我不能完完全全替他们说话，但是我觉得我们确实经历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阶段，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生的人正好童年就整个跨了90年代生，90年代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是文艺最开放的，
是
没错，
是
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就你知道日本的美国的，全然后我现在
好多光
屁
溜的，
我看是我朋友家孩子那个看那个动画片，就是外面的全不让进来，然后这边就全放国产的，然后国产就是直接抄袭，比如说人家小当家你抄一个中国版什么玩意儿，
包括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看三毛，真的是就是我们确实经历了两个时代，我们都经历了，
没错。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吧，转眼真的2019年就要过完了，
我的天哪，
你们喜欢2019年吗？
特别不喜欢，
真的，
因为今年情绪上不太对。
就是如果说诚实或者就是我没有喜欢不喜欢，我只是觉得今年确实很复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一年，很不一样，对，
就是确实今年是就挺多事儿的，对吧？然后我觉得我还挺喜欢今年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今年最重要就是我搬回北京了。
是，
就是光是这个变化就让
关键是搬进豪宅，
对搬入一个胡同里的房子，我觉得这一系列都是我挺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挺有希望的。
我问个特俗的问题吧，就是明年你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 New Year Resolution 是吧？
对，
2020年的，
你们就特别苦痛的沉默在这儿，让我觉得有一种老迈的气息。
我其实很简单，我一直想，我就是希望我刚才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就暂时还在保密阶段那个项目，一切顺利。那个对我来说，就现在我能想到的最近的期待。
就是我希望我受损的发质可以
长。
你说一个，
我的心愿是，你也知道我今年有多少次是喝到早上7点。希望明年不要再喝到早上7点了。
为什么呀？
因为喝到早上7点就是我不开心的时候。一定是我很不开心，很不开心的时候，我才会把自己弄到一个要喝到早上7点。我希望明年都喝到早上2点就结束。对，这是我的愿望。
我觉得我们这个三个愿望从不同的层次，然后那个对，展望了2020。
对。
然后这个刚好这个节目播的时候也是到年尾了，然后所以说正值作为我们2019年的喷嚏的一个句号，
我还以为你要说巨星，然后就是什么巨星，
也仅仅是个句号而已。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严肃的不严肃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很喷嚏的也很不喷嚏的，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俩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正直的来临，因为我们两个人跟他确实聊了自己心中的也很多疑惑呀等等的，
还是跟大家推荐正直的书，然后如果你们对关于青春、关于生活、关于社会人的故事感兴趣的话，也希望大家去看正直的书。
对，我跟韩夏都是非常喜欢《生吞》这本书的，
非常喜欢。
对，所以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然后顺便他明年2月份有一个青春的一个爱情电影，对，也是他编剧的。
来，
口播时间，
口播时间呢？
对，我们也不一定剪进去啊，直接说。
就是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这么一个短篇小说是5-6年前写的了，然后经历了多年磨难，终于改编成了一个奇幻爱情电影，然后导演是姚婷婷导演，姜志强先生监制，李红旗李一桐主演，对，然后2月14号上映，
期待，
对，
谢谢。
然后咱们俩到时候去看，对，然后不好咱们就直接骂他，
咱们在豆瓣评异星，
就跟这个票价一
样。
这个电影就像这个名字一样，让我走到了尽头。
行，然后那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
When the telephone rang,
今天就说因为刚好嘉宾来了嘛，然后刚好是一感情问题，然后这确实感觉到正直的这感情经验也非常的丰富，然后
是感到
就一种就一种
气质，
就一种 feel， 对，
哦，
对，
一种 feel，
嗯，
当天之内爱动。
然后我们就是近来呢收到了这么一个私信，那他就主要的就是给我们发私信，就是说有一男孩找他看完电影之后呢，看电影的时候唠嗑，然后感觉挺亲密的，然后但是现在就不理他了，就突然就其实就是如果用英语说的话，
嗯，
那就是 ghosting，
嗯，
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勾搭你一下，然后现在就不理你了，
把他给鬼了，
嗯，对，
嗯，
然后呢就是想就现在就是想问一问说他还需要坚不坚持。
喂
喂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这是主字。
这么聪明吗？
你刚刚听到台下的声音了是吗？
我的妈呀！
你知道今天就是我们为了解释你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特地找来了一个特别特别神的一个大师，然后这个大师是东北的，然后真的我不骗你，他料事如神，是一个男的，对，然后我们把你这个情况完完全全说给他听了，然后呢你能现在给我一个最新的进度吗？因为现在大师也在旁边听着。对，
因为就是说我们俩在看电影的时候是11月份，然后后来就是有见面打招呼，因为我们在一块上课嘛，然后就见面打招呼，再到后面就是经常会有眼神的交流，但是没有语言上的交流，然后跟他微信聊天嘛，也是就是我一直在找话题，然后他也没有主动找过我聊天，我觉得我多半是要凉了。
请问你们两个人在电影院的时候有发生任何就是亲密的行为吗？
就是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回去的时候地铁上就是蛮挤的，然后就说哎那个我扶着你胳膊你扶着栏杆吧，这个样子。
哦，你就扶了他胳膊一下对吧？
他也让你扶了。
对对对，
嗯，
哦对对对。
你多大呀？
23、24吧，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哦，
啊，
我们是不是又要唱歌了？
对对对，我们先给你分析你的状况好吗？来，大师，这个大师叫正直啊，你不知道这个是谁吧？
好像没有听过哎。
啊，没关系，你一会儿就搜索正直算命就可以了。对，
对，就是祝你生日快乐，首先祝你生日快乐。我真的推荐你一首歌曲，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野狼 disco？ 你肯定听过吧？
啊，
对，
听过呀。
对，野狼 disco 的那个演唱者宝石，还有一首歌叫《社会老旧谣》，然后我觉得他以一个非常看似戏谑的口吻在讲，就是年轻人恋爱的一个心态，然后我觉得真的还是，就是我听了还挺受用的。我觉得
他哪句最受用？
他就是说，就是失恋就是别难过，多刷刷快手，然后就是反正总之就是别当真，就是快乐最重要。对对，开心自己开心。
我是这么觉得，因为他不给你回，你就别给他回，凭什么呀？我还看了一下你照片，长这么漂亮一老妹儿，他没有得到是他的一个损失。
我也觉得。
哎，你是哪里人啊？
河北的，石家庄的。
嗯，那就是跟韩夏是老乡，
嗯。
对，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就感情这个事情，就是你情我愿的。那他要是有意思呢，
嗯，
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嗯，我懂了。就我今天还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苦恼。
嗯，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不开心了，所以我就不想做这件事情了。那我就去做一些让我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
没错，就是刚才就是不是正直说了嘛，就是躲被窝里刷快手就行了。But anyway，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经历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一定是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会经历的，但也许你慢慢的慢慢的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男女之间或者说是爱情这种东西啊，其实是一个眼神就能很多时候就能明白对方心里在想什么的。
嗯，好。
嗯，然后开心最重要，然后最后呢就是祝你生日快乐。对，
嗯，
真的非常非常的巧，然后刚好在你生日的时候可以给你打这个电话，然后刚好刚好播出的时候也快过新年了，然后祝愿你这个2019年的事儿该翻篇的赶快翻篇，然后2020年的话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吧都能柳暗花明，好吧？
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
哎，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刚好 打完这个电话，我也挺想跟听众朋友说这么一个事情的。新的一季的喷嚏，我跟老韩决定有这个电话连线的时间，也打给不少朋友了。
嗯，
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每一次都在阅读大家给我们发的私信，然后也在想怎么帮你们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嗯，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跟那个听众朋友说的，就你们现在面对的很多事情，你们都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嗯，
这个事情真的过不去了，但是时间真的会治愈一切的。就好像现在呢，我们坐在这里看你们的这些问题，就会觉得那些东西我们都经历过，但是其实他们现在都已经不是事了。
嗯，
那咱们就是这一期就恋恋不舍的就跟大家结束了，然后我们下次再见的时候就是2020年了。
哦，
是的，
我们要进入科幻的年份了。
是的，所以说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们2020年见，
拜拜，
拜拜。
相聚欢，别亦难，待到下期喷嚏时再相见。